我如果是撒旦呢，做的事情是跟他一样的，因为你一定要让弟兄姐妹、让教会呢，对于撒旦这个词不敏感。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们大家对主耶稣的认识呢，远远超过我们对撒旦的认识。我们对撒旦的体会呢，更不用讲。往往跟撒旦没关系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弄到撒旦头上去。真正跟撒旦有关系的东西，虽然写在圣经里，可是好像都没醒过来一样的，是吧？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好多了啊，现在讲到启示录。启示录呢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他在教会里的工作是什么，一个就是说他在末世的时候到底是与我们怎么征战呢？这些都已经清清楚楚写给我们了，只是我们自己照不照这个角度去读就是了。我们从这个以弗所开始看，那以弗所呢虽然是好像没有撒旦直接很明显的工作，但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里面有恶人，有假使徒，还有尼格拉党。那教会里面呢，你不要以为彼此包容就是好事儿。你个人可以这样，你在教会里面你个不能容忍才算做对事情啊，对不对？教会就完全反过来了，你要恨恶才算是做对事情，神恨恶的你不恨恶啊，那你就麻烦了。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以为，哎呀，我们是主的教会，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撒旦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要保守在主里面就好了。你都想的有点太天真了。这以弗所的教会，假使徒来不来啊？来，神故意让他来，看你能不能看出他是假的。你看不出他是假的，你就自己倒霉，对不对？有恶人在里面，看你能不能容忍了嘛。这些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期末考的考题，题目都写在这里，等我们见主的时候，你不要在那吃惊说我不知道，对不对？那到了第二个教会，士梅拿就不一样了。士梅拿这个魔鬼在里边直接做工啊，做工的这个途径是什么？是一些假犹太人，是撒旦议会的 Synagogue of Satan， 就是撒旦会堂。这个会堂是什么？为什么称它为撒旦会堂？今天的教会都以为犹太人、犹太教的会堂是我们的好朋友哦。那你要去看看这个会堂的历史啊。保罗的师父，他的师祖啊，他师父的下一代，一共大概有200个人，都是塔木德的这个。塔木德基本上就是从保罗的师父加玛列，西列，加玛列的爸爸应该是，我老是记不清楚，再去查一查。他们那一些人就是保罗受最严谨的法利赛人的教门，就是现在犹太教的正本教科书。他们小孩都是读这个，他们的拉比都是教这个。那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与基督作对，你觉得他今天是基督的朋友吗？对不对？但是这个话说得很凶啊，这个话你要是在今天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被冠上一个反犹的罪名。那主耶稣是直接讲，从那边来的叫做撒旦议会的人，我们不敢说啊。那美国的教会还有很多中国的教会更是喜欢，和大家说过了嘛，你去看一看是谁在出版这个犹太人的智慧书啊，塔木德啊，这个那个，是基督教的出版的事。我们真的是这么无知吗？你跟着他走，魔鬼要直接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你们反对这个事情就要被下监，和现在一样的。什么名义下监？ Anti-Semitism 一样的，叫你们被受试炼。这个情况不会转变，你会继续在这件事情上受患难，因为教会很迷糊。就是从这里看，与今天对起来，这个说法虽然没有人说，但是考证是驳不倒的。那你只要去看一看，弟兄姐妹真的是不知道塔木德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犹太教是什么，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个就是当时主耶稣福音时代的法利赛人的教训是一模一样，根本就是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教会呢是被犹太人迷惑的，他们所说的毁谤话一定就是毁谤基督嘛？今天的犹太教难道不毁谤基督吗？今天的犹太人会堂里的这些拉比难道他们不毁谤基督吗？你真的是不知道吗？当初这个以色列政府他开始接受美国福音派，从里根开始他接受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的总理比金还特别要声明说，以前啊，我们向来拒绝基督徒的，但是现在呢啊，因为美国政府从卡特 开始，卡特不买账了，卡特说巴勒斯坦应该是 two state 啊，所以立刻他们就转向去向这个 Jerry Falwell， 这个比你们来美国的历史要稍微早一点，所以在这里待久一点的人呢，你要是脑筋清楚，你就不会这次跟着川普他们跑。为什么呢？已经吃过一次亏，已经上过一次当了。从那个时候，以色列政府明明的向他们的犹太教声明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转向去接受共和党的帮助，以前我们是不接受的啊，那就是因为呢，这个这卡特总统的这个两国两制，我们现在既然有基督教会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还特别有这样的声明，在新闻上可以找得到的啊，但是本质上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啦，哎呀，和那时候一样。只是我们现在甘心被他利用，这个非常像士美拿的教会，只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犹太人和他们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件事情。你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好了，那底下呢？别加摩的教会根本就是什么？撒旦座位，撒旦所住之地，忠心的见证人在你们中间被杀，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好像已经定义得很清楚了，你几乎要说他好像没有意思要挽回他，他就直接称这个教会为有撒旦座位。所以这时候我们至少要想，我们的教会难道真的没有撒旦座位吗？我们真的以为教会的事情只是说教会不完满吗？还是真的有撒旦座位了？对不对？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巴兰就是最后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让他们走偏路的，本来已经是上一个世代都死光了的，下一个世代不用这样死的，巴兰有这个办法。那弄到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建筑，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进到天上的基业去，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绊脚石的，让我们分心的。那还有呢啊，照样服从了，前面已经讲过，尼格拉反正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总之他是结党的。这个党一定与什么东西相对啊？一定与保罗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相对，这是一定的。啊，你知道这个就已经可以了。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在保罗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之外，还有一党呢？有。那个你不叫尼格拉也是一个党，对不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是不是为了建筑而预备，从个人到教会？你跟大家讲说教会要预备建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啊，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要预备建筑，人家觉得你在讲笑啊啊！大家不这么想的，也没有人拿自己的教会和这里的话对照啊，你不对照那是你的事情啊啊！那我们现在就到了什么推呀推啦教会呢，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好了。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教训的，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行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新城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首先呢，这里给我们稍微有一点底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查这个从先知来读列王吗？那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以色列的这些历史啊，尤其是南国北国的历史，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应该从什么立场来看？是从国家社会政府的立场来看呢？还是从教会的立场来看？那照这里来说的话，主耶稣解这个耶洗别，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解的？显然是教会嘛，对不对？这是讲得很清楚了。他拿耶洗别的事情，这耶洗别早就不是给狗吃了吗？还是怎么的？他怎么写给推雅推拉？怎么会在推雅推拉教会里面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些的历史你要对照到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那个角度，大家都觉得是应该是教会，应该是没错的啊。我们应该有点底气儿。但是这又来了，那这里的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有没有自称先知的耶洗别妇人，教会的失职的地方是什么？你容让，哎呦，你容让，你为什么会容让？他来了，你居然让他教，啊，不但是教普通人呐、啊，教我的仆人，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他们当初的事情。巴兰也是这样，可是耶洗别其实你没看见他们引诱他们行奸淫呢、啊？那你也可以说他拜了亚瑟拉是这个。总之呢，凡是偏离神的教训都叫做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嘛，对不对？那虽然这样子呢，主给他悔改的机会，哎，他怎么样啊？讲了不听，呵呵，他不认为他那样是做的，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这个教会的问题。可是底下他又解释了什么叫做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他所教导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从这个用耶洗别来分辨嘛，你怎么 ID 他呢？对不对？你是从他教导的内容来的，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怎么样不从那教训，第一个我不听，第二个呢啊，我听不懂，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样解释没有错啊，不从那教训就是不管他说什么我不听嘛，你想去教我有权利不听。还有呢，他们讲的我也听不懂，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哎，这个指的什么而言的啊？这个在今天可能指的什么而言的？教会的仆人都要去学什么撒旦深奥之理？这是你要假设是先是这样，你才有可能看得见呢、啊。
我没想过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
哦、真的、
啊，那反正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
那你这个就是撒旦的深奥之理之一，你知道吗？
是啊。
就让你觉得反正教会没有完美，
我只知道这个是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
但之所以写这七封信就是要你去看嘛，要你去得胜啊。那当然我们一再的讲这里面的得胜呢，被现在我们解释成个人的得胜，这里面是讲的教会的得胜，要你教会得胜，
只知道这个教会很小，是个小教会，
这个小教会是吧，
是挺长的，好像一点印象就是这个印象。
我们知道耶洗别不对，可是他到底教导我的仆人什么叫做，就可不可以落实到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耶洗别的教训，他不一定非得是个女的教，是吧？他就是
对
教导，就是政治教导、宗教，就是这么个东西，就是对吧？你这样可以说吧？
因为
就
我
是
就看你
用一些，
啊，我怎么知道对不对？
就是三字那些事儿嘛，就是啊，
三句不离三字。
哎现在他们不是又要搞一些东西了，就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了，基督教中国化了，这都是属于这种。那天一个弟兄过来治疗，然后另外一个弟兄给他发个消息说，我正在党校陪老大开会，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教会负责人，现在有点乱，就大家也分不清楚谁是 什么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也有这种怪怪的教训，三字也有怪怪的教训。
这个撒旦宣告之礼何止？
教导神的仆人嘛，
神的仆人都在学什么呢？你觉得？
这个很大的幼灵就是心理学。
心理学啊？
嗯。
怎么说？愿闻其。
我觉得现在很多神的仆人都在用一些心理学啊、成功学啊、社会学啊一些词儿在募会啊，
哦，
其实很危险。非常大的一个敌对的灵就是这个心理学。
他这个深奥之礼一定是很深奥嘛，一般人就不知道咋回事嘛。他可以搞，哎，你必须要参加我们的培训班，你才能知道。你不参加，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些人就不参加，他就不晓得他们所常说的深奥之理啊，搞神秘嘛，就很神秘，然后很深奥。哎，你不这样干，你就不能知道。
我参加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哈，但是我听到有人介绍，尤其是在讲这个。解读圣经的时候哈，喜欢拿那个就是原文呐、拿出来，变成数字，完了之后再去解，所以搞得神神秘秘，因为一般人搞不懂嘛。
可以算出一些东西来的，
哎，对，算出个公式来，完了之后告诉这里头这个。
跟搞比特币一样的挖矿。
哎，很奇怪，你知道吧？
王鑫，你觉得你的印象里面这个撒旦深奥之力是指的什么而言呢？你觉得？
就是把福音加上很多的东西。因
嗯。
为福音的话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小朋友都可以听懂。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把它加上各样，有点像法利赛人的教吧，加上很多错误的教导，然后就把它搞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 Jeffrey 说是一种欺骗，是吧？混淆是非，我们一再的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加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神本来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啊，就可以了。啊，我们认为看不懂的呢，当初都是写给比我们教育程度还差的人看的。那不是说里面没有难懂的东西，因为显然保罗写的东西彼得有的看不懂，彼得有些难解的话，你看他讲的多有意思。难解就不要乱解，不要强解，对不对？可是你说我们所懂的够不够用？就一个信徒啊，干干净净的照着他从圣灵的领受、弟兄姐妹的交通，在当时的时代够不够？够。养出来的基督徒强壮不强壮？强壮，比我们强壮多了。我们现在念了一大堆硕士、博士，对不对？但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撒旦深奥之理呀、这种的理学，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解释？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它所指的是什么？还有谁这样说？保罗有没有提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大概他讲的是什么？
提摩太前书这里算吗？
哎，肯定算。问鸽子，问鸽子，理学是哪一本书里的？
哥罗西书里有吧？
厉害呀，人家是盲人呐、哎呦，
看个啥禁止嫁娶的什么鬼魔道理？
我们就看看哥罗西书好了吧。我说这话啊，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遵他而行，对不对？但是要谨慎什么？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个和撒旦的深奥之理，主耶稣讲的那个非常非常的接近。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因为这讲的比较详细。所谓人间的理学，这个理学它的原来是讲的什么东西？晓不晓得这个理学还可以怎么翻？它这么写
哲学，哲学
就是。
，philosophy。
philosophy 一点都不错，尤其是对希腊人讲，就是你们搞的这套东西，在那个时候，希腊的哲学仍然是非常非常兴盛的。你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大家晓得吗？亚历山大的私塾师傅是谁呀？他爹替他请的老师是谁呀？就是鼎鼎大名的亚里士多德啊！这事儿你没听人说过吗？所以亚历山大他出去，他有好多的目的啊。他一方面他也是要宣传这种希腊的文化，所谓希腊的文化就是希腊的 philosophy，就是希腊的哲学。这整个的哲学架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不要人家用这个东西。他一讲到哲学这个字，那绝对是指着在当时仍然是这样的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虚空的妄言啊，这个差不多的意思。他是讲到它的内容， 乃照的什么人间的遗传，就是在你们这边传下来你们觉得很有道理的东西。如果在中国你可以讲是儒学，在那个地方百分之百讲的是希腊的哲学。他不要你用这个套路去认识神，因为你用这个套路啊很可能会走偏了。那你不用这个套路，用什么样的套路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什么叫做有形有体了？这个有形有体是针对什么而言呢？可以说道成了肉身，对吧？但什么叫做，那为什么在这里讲有形有体？这个有形有体指的什么而言？其实就是针对希腊的 philosophy 而言的。你不要照他那个套路去明白神的话。当我们明白他的话的时候，你就是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于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个教训除了讲的内容之外，怎么讲都包括在里边。所以在讲的这个神话语一次交托我们那个话语的什么规模传道的，你不要把神的话换成另外一种话。还有很重要的呢，你也不需要把神的话重组一遍，把它的元素提炼出来，再建了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讲啊，比较吸收率比较高的，对不对？对着人的脑子去讲，不要这样子做。那我们现在做不做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做不做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现在是非常被批判的。就唐老伯从我还年轻，他还年轻的时候就说，你们中间居然有人不读神学，神学不能不读的。现在不读神学叫做反智主义。但是神学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我们现在所说的神学到底跟这个希腊哲学有没有关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它的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神学是照着希腊哲学的套路来，那就有点问题了，这就值得谨慎了。但我们这方面不太谨慎，因为我们觉得前面的人一定已经帮我们谨慎过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用 AI 来帮助我们分辨，对不对？因为有的东西是它蛮客观的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你问这个 AI 啊，你说神学是什么啊，你看他怎么答你的啊。因为我就听过一个网上的一个神学教授讲，他说神学呢就是圣经加上亚里士多德，他是教神学的，他这样讲。哎呦，我说你这讲的这有点怕人呢、啊、这个有点害怕。所以我再去查一查。我问的问题是这样，神学用不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问这个 AI 啊，他的答案是这样， Google 帮我翻译了一下，是的，神学确实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做法在中世纪尤为重要，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就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虽然一些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更多的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不是我讲的啊，这是人工智能讲，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后来被改造，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什么？有形有体，通过因果关系等概念来解释神性和人性等概念。对中世纪思想家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中世纪的重新传播主要通过阿拉伯注释家的阐释，就是说因为回教世界呢其实把很多的希腊的古典存住了，所以就为什么叫做通过阿拉伯注释家的阐释，对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变到基督教的有形有体啊概念框架是什么？亚奎那运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例如行动与潜能、本质与存在以及第一因和第二因来发展基督教神学。协同方法是什么？怎么样的互相融合，这个叫做协同方法。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啊，有形有体作为解释世界及其现象的自然方式。那这个和基督的有形有体是完全两码子事的。 啊，你照着这个东西去呢，能够让你很有知识，讲得有条有理，归纳演绎都讲得出来，但是不见得能够让你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那这个算不算耶洗别的教导，算不算撒旦的深奥之理，大家自己去决定啊，并将其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哎呦，完美结合，从而创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神学大全以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组织神学论证而闻名。哎，多加多加，你这听说过没有？知道不知道？
不、哦、我不知道。
你晓得不晓得？明白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就是其余你们剩下一切不知道不明白的人。因为你真的看不懂。然后持续应用就是继续的发展下去。这种融合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刘旭你也是有福的啊。现在终于找到一句圣经的话，主耶稣直接称赞你，你看多好。这种融合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和哲学结构在当今神学中仍然被用于讨论和分析神学概念。好了，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受洋教育的，我们什么事情讲科学方法，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可能错的。这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嘛，哎呀。这好像跟使徒跟主耶稣讲的话有点区别，对不对？那你说汤马斯亚奎纳是谁？多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我们找一个比较近代一点，好不好？再问问啊。Is John Calvin influenced by 亚里士多德？就是说，加尔文是不是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哎呦，这个 AI 不是我讲的。他也说是的。约翰加尔文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特别是他使用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的逻辑和概念。他这个美德伦理就是 virtue ethic， 这个 virtue ethic 呢圣经里面不是没有提到啊，他就是讲到这个凡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那个，就是这个希腊人的儒家教育，那个东西也是从他们来的。但是这不是把那个思想接过来，而是凡是追求，你真心是追求那样的人，而不愿意像偶像啊，像那不穿衣服的这个奥林匹克众神去跟他们拜的话呢，他们就会跑到犹太人的会堂来。他才知道这个他们的传统教育底下所说的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啊，他们追求的答案是在基督身上啊，这个和这里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加尔文把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为理解圣经的下属工具啊，所谓下属工具呢，就是这应该大家可以看得懂了啊，用它来干什么？照亮神学教育。哎，这个 AI 翻译的不错。而不是作为真理的最终来源，这当然是好，对不对？可是它仍然是拿来做手电筒的，从那里边能够看出很多普通人看不出来的啊。你要说它是深奥之理，其实也可以。影响逻辑和伦理观念的领域有哪些？在神学里面，加尔文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概念，如两个极端之间的平均，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中的中心主题。尽管他最终优先考虑圣经权威而不是异教哲学，这个异教哲学讲到亚里士多德他们，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仍然是他的有形有体嘛，如正义啊、谨慎啊，并在基督教的框架内调整了他们。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与奥古斯丁，那我们没有再去查奥古斯丁，你要去查也可以，的概念结合起来。这怎么讲了半天都没讲到使徒啊，也没讲到主耶稣。尽管他得出的结论在今生中找不到真正的幸福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他所用的框架以及他整个的思想的脉络是不是照着使徒照着哥罗西书讲的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是不是把一个信心持守到就是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已经有形有体有框架有架构的在基督里面，你不用再去另外找一个东西了。嗯，这个就是他要我们谨慎的东西。好了，还有一个叫做宇宙学，加尔文被告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这是几个世纪来被接受的宇宙观， 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三观，是不是也是基本上跟这个东西很像，并在他的著作中参与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啊，这是加尔文神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那怎么样用作下属工具呢？加尔文的方法不是创造纯粹的亚里士多德系统，而是利用哲学概念作为圣经的女仆，这倒是加尔文的话了，来详细阐述教义，具有选择地使用他认为与基督教真理相兼容的东西，就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神学家所做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哥罗西书所说的了，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冲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没有？教会的仆人有没有都去学这个东西？要明白圣经，只有照这个路数去明白，你不这样做的，就被老堂骂。对不对？你看现在国内整批的年轻人出来念什么东西啊？改革宗神学，这个很可怕啊。然而神的话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要我们用圣灵和信心牢牢的守住那个神话语交托给我们的规模。他跟提摩太特别讲，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现在大部分的教会的先知是什么？改革宗教会的先知是什么？是保罗吗？他们的使徒是谁呢？对不对？中国地方教会的使徒是谁呢？是尼托生吗？啊，还是保罗呢？我们是不是都要透过这一些有一些啊，这个怎么讲？就是多加跟流续没跟从的教训，他们也听不懂的圣奥之理。好了，我这个不能再讲了。
段弟兄可以问问题吗？
我当然可以，我就是讲到这里，大家自己可以去思想啊。
对，因为刚开始讲到这个撒旦深奥之理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说会不会是神学，因为神学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我又想哦，就是因为我也有修一些课，也修到一些像那个系统神学的话，他会讲到阿奎那他们对啊这个神的认识是什么。啊，是我们老师写的书，他也会分辨说这个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好像不是全盘的接纳。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有关读神学这件事，因为如果你想要在教会有一些影响力，现在的教会可能有一些
接受你，如果没有这个牌照的话，
你没有这个牌照，你怎么样去？不是神怎么样在这里用你去？可能会有一些的。怎么讲呢？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说，有时候他们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履历去做这件事。
一点
对，
这个里面它直接牵涉到教会的定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假如你在现成的，我们就不说神话语的架构、话语的框架，现成教会的框架里边，那你几乎是走不通的。现在包括他们以前不办神学院、不读神学院的，他们自己也开始办什么基督学房啊。中国教会是这样的、啊、只要你说我在神学院、正统神学院受过教育，那就好了，对不对？其实
因为会众他也要看的，他会，如果你没有上过神学院，他不会觉得你讲的是
对
有权威的、有权力。
这个就很麻烦，这个越来越像刚才主耶稣讲的，教导我的仆人。因为这样才接受嘛。那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就是说我们几乎也很少遇见不是照这个路数来的所谓神的仆人。那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其实最缺乏的就是你会不会听了一堂的聚会，参加了一堂的聚会，你的灵里面被搅动、被翻转、被开启，你受到很大的催动，这样的人我们不太遇见。也许我们都有点缘木求鱼。其实讲到最后，不是神学，也不是文凭，而是如果你向弟兄姐妹传神的话，解释圣经，不管是在查经班也好、讲台也好、福音聚会也好，到底圣灵与你同在的程度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念过神学院的人，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就变成大家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因为的确你没有这个文凭摆在里面呢，走不通。可你有这个文凭摆在里面呢， 里面有比你更老资格的，对吧？你是很难蚂蚁去摇大树的，真的是很难的，尤其在北美的这个地方服饰上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你说这个困难的根基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整群的教会，整片的教会，整群的基督徒去开始相信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如果没有念过神学，人家不觉得你讲出的东西可能是正确的，他不放心，你知道吧？并不是他自己有这个辨别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辨别能力，所以你没文凭他不听你的，怕你，教会也不会接纳你，这是真的，很无奈的状况。所以我才会跟会员我们在做月饼，就是你要从教会到底是什么开始知道，因为这里讲的都是教会，可是教会真的就是唯一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现存的教会才叫做教会吗？对吧？就中国共产党才是党吗？是不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根基上来找。那我可以跟你说是可能的，我们做工一直是离开了传统的模式去做工，嗯，但是到了后来我也跟我这些同工们讲，我说你们就去拿一张文凭，随便哪里没有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根基呢，其实他不见得能教你什么东西，但是你要晓得现在有太多的教会，尤其在中小小一点的城里面，那种中小型的教会，他们没有牧人，他们没有人带他们走，那你要带他们走呢，你得体恤他们的软弱，他们也就是你只要这个文凭就过关了，你甚至说我还在读就可以了。这是这个时代的无奈。可是虽然如此，我们读到这个话还是要很小很谨慎的，因为这个话是针对我们讲的，这东西是有它问题的，因为这是西方人必走的一条路线，他们做科学，他们干什么都是这条线，西方人脑袋就是这样子，但中国人就不见得做这条线。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看这个西方人的哲学讲清楚才有哲学，中国人哲学就是讲不清楚才有哲学，你信不信？讲清楚就不叫哲学了，我们是专门能够那个这个黑屋子摸黑猫，黑屋子抓老鼠的，这没有问题。我们的什么心性道啊都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他还在那讲，那圣经呢是刚好在中间，如果他要把它写成一个神学照本，他早就写了，他偏偏他就不这样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让圣灵做工嘛。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可以把一个圣经的这个，把圣经里面的话给你发表完毕啊，这样子的解经，
穷尽性的，
穷尽性的不可能，你傻子吧你？因为你要带人家读唐诗，你千万不能给他读白话本的嘛，对不对？圣经也是一样，神的话都讲到 60%， 剩下的东西他故意的让圣灵来开启，让你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这是故意的。我们信主以后就觉得，哎呀，怎么一次一次比一次清楚，直到我们见主还不清楚，连保罗都说模糊对着镜子观看，对不对？但这个是神的设计，我们要安心的在里边，也要放心把这个基本上读圣经的本事对照到自己身上的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去摸索就可以了，不用这么真的是把唐诗写成白话文这样教导弟兄姐妹。那这个神学这方面是有点这个东西，那如果不教不走这条路，我们走什么路呢？是不是？难道我们是真的是反智吗？这个智是不是该反呢？我们今天大概只能留在这个推呀推啦教会。